生命的河，喜乐的河。是的，主耶稣，我有在天上，在你永恒的家乡，有这样子的生命的河，它光亮有如水晶，流在城的中央。凡蒙主恩召在主前好好生活的每一位，能够进到那样的美好的国度里。主耶稣，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辛苦，有不能解决的事情，有无法我们无法承担的一些环境，一些人事物。可是主耶稣，我们知道在你内有圆满的生命，在你内有圆满的喜乐。唯有在你内，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份永恒的生命，永恒的喜乐。主耶稣，我们恳切恳切祈求你，让我们真真实实去经验到你要给我们的这份平安跟喜乐，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不但在现在，就是在我们未来要走的路上，我们都紧紧抓着你给我们的平安喜乐，把它带到我们的周围，让别人也真的认识你就是我的主，我们的天主。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一直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所要面对的一切事上，我们无所惧怕，因为我们有你，你是我们的保障。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啊，这个在这个场地是第一次来，可是知道这个修会是第三次。第一次是苏老师跟嘉欣弟兄跟锦梅姐妹到我不知道地方啊，但是在那里我们常常听他们说，全部参加的100多位修女全部在圣神内灵洗，这多么美好的事情。那在这样的是快20年的时间了哈，刚刚苏老师有说2005年嘛，快20年时间了，有没有看到果效？有，真的果效很大。我们一直跟着就是帝舵修女哈，就是她有一直在我们就苏老师带的讲习会中，她要继续服务。那刚才早上那个见证那位修女，我们没有跟她很多联络，可是在她的分享中间，我们知道那次讲习会就是也是像类似这样子，就是在圣城内灵洗的这样的一个在圣城内新生命的这样一个讲习会呢，她得到了更新，她得了造就，她可以在这么多年喜乐的服务，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我记得很深的就是他们在形容这个像个仙女一样的小白兔修女啊，我没认得她啊。那她就是会把这个喜乐喜乐，然后把腿当鼓打这样子，然后打到这个腿都青了，可是在那个喜乐中间你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异常的动作，因为就是在主的圣神内的带领，是真的是超乎你自己能够想象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些事情不是坏事了，是好事，是引导我们的内心就是向圣神开放，让我们能够向圣神更多更多的倾诉我们对他的渴望啊，真的是很感谢主。那我是个从小灵洗的教友啊，从小灵洗如果是这边有这个从小灵洗的教友就知道，是你出生8天，那我们那时候大概满月了啊，满月就被带到教堂去灵洗的。那我真的是在满月的时候我就去带到教堂去灵洗，所以我的父母也都是非常循规蹈矩的天主教友。所谓循规蹈矩怎么样来定义啊？每主日必忘弥撒， 不会缺少四大真理的这些我们该做的神功啊。每主日呢，我记得很清楚，我是台湾长大的嘛，那台湾是有这个联考，就是从初中升高中，从高中升大学，这两个关卡啊，就是联考。联考呢，就是在联考要准备联考，也没有任何理由说你可以不去教堂，还是要去。主日弥撒是一定不能缺的。那我们那时候也蛮好的，就是在寒暑假，修女一定会给我们办这些这些营啊，我们就是在教会里面很快乐长大的。但是也跟一般的老教友一样，我们的对这个信仰的认识就是在主日的读经里面，就是神父读什么经听，然后就出啊，很少在心里面留下什么啊，没有什么痕迹这样子啊。这是我啦，这我只能讲我自己。像苏老师如果那个时候的话认识主的话，他一定是把圣经就记在心里嘛，像他现在记那么多圣经，对不对？也不是说听一次，是慢慢慢慢慢慢累积下来的。那我是一直到了在念大学的时候，因为跟所谓的大专青年的这样的一个团契比较更多的联系之后，那时候才开始去看自己的内心，这个信仰对我什么意思。我最近啊还碰到不少人啊，就是表达就说他们也是在教会里长大的，可是他们没听过耶稣，没听过圣神，听起来有点熟悉，因为我们是天主教嘛，天主教讲，天主教就讲天主，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我从小长大的教会里也是这样子讲天主，没有讲耶稣基督，没有讲圣神吗？可能五旬节就是复活期的那个时候会讲就会听到圣神这个名字。那当然读圣经这个福音里面，如果认真的话也是可以，就是耶稣，因为圣就是说弥撒中院福音当时以耶稣基督为主嘛。可是真的就是很奇怪，就是我们的印象中就是天主。我从小我的就是对这个信仰认识，我是父观，就是看到阿爸父的，就是阿爸父天主是我的天上的父亲，我跟他比较亲。特别我觉得特别的原因也是因为我有一个很慈祥很爱我的爸爸，所以我对这个父的这个观念就很容易去抓住，就是对这个主这个天上的父是这样子爱我这样子。所以当这几位教友在这分享的时候，我也觉得是也没错。那有的教友就在新教在基督新教里面接触到那个比较活泼的这样的方式，他就到基督新教去了，但有的孩子也是一直留在的天主教，一直等到有一个机会，就譬如说我在我大学的时候等到一个机会，就是当校园团契在大家聚会的时候，那时候的神父啊就是比较多是耶稣会的神父带领我们，那么他们就是比较就是会各方面都讲啊，其实圣神还是很少讲，非常少讲圣神啊。我一直碰到一位王敬宏神父啊，王敬宏神父也是苏老师的恩师，那在跟他接触中间的时候，他不常跟我们讲圣神，因为我是觉得说为我们不懂的来讲啊，就说没有像我们这样子这次像花五六天的时间来把这样的一个深奥的道理来跟我们讲，是真的是不容易的。那没有去了解就不会想去用，不了解也就不会想说我跟圣神没有什么关系嘛，而是我们真的忽略了在福音里面，特别是在若望福音，耶稣基督一再一再讲啊，他要派遣圣神。我们现在不懂的事情，但是当圣神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会懂。所以这样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中间啊，我觉得我 不没有圣神也没关系，可以活得很好，就慢慢就有这样的想法啊。所以在当苏老师开始在外面复传，在外面供那个服务各个地方的时候，我常常想，我们说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会想说我们上这个物理101啊，数学101，对不对？那苏老师常常去讲这个圣神内心生命，就是圣神101，就是基本最基本的这个课程，你要学好物理，你要这个101要学好。你要学好数学，这个101课程要学好，所以为这个圣神内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事，就是我们的圣神101，最后了解要了解是什么，是到底圣神是代表什么意思。我还有一个认知，就是我们天主教讲的说圣经无错误，是不是有听过？圣经是没有错的，你有怀疑过圣经吗？没有啊，我也没有，不敢，因为怀疑了，你没有人跟你解释怎么办呢？让自己造成更多的恐惧矛盾，对不对？好，所以当我们可以读一下《创世纪》，这苏老师第一天也用过了这个段圣经，《创世纪》第二章17节。天主给人说，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哪一天你吃了必定要死。我们了解的死就是没有气息了，就没生命了那么你后来再问说，那亚当厄娃吃了这个果子没？吃了没？吃了。他死了没？肉体没死。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为这句话我不敢怀疑，就说死他没死啊，那为什么天主讲这句话？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他必定要死。那么亚当娃没死，他还活着啊，后来这个整个人类是从他们繁衍出来的，那什么意思？真正到了认识的圣神之后才知道。我们把那个三个同心圆的图打一下，当真正认知到就是这个灵魂体，好，我们内在的那个灵死了。苏老师也有讲这个功能，就是灵的功能没有了。灵的功能是什么？灵的功能就是去跟我们最挚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天主去沟通的这个部分，这部分死了。所以真实的说，在亚当厄娃吃了天主不准他们吃的果子的时候，他们确实是死了，因为他开始对主不认识了。主的仁慈，主在乐园里面叫亚当，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他那时候害怕，他藏起来，因为他的灵，他跟主这个沟通的这个部分他死了。所以为我来讲啊，我那个时候不了解，真的不了解，我的灵是死的，我跟主的沟通也就是在我的魂跟体上面，我可以把我的身体移到教堂去参与这个礼仪，我的魂我可以很理解说今天读经是什么，为一些经文感动，可是就是局限在哪里，我跟这个主没有什么一个关联。所以一直到我自己上了这个圣神101，我是家教班，因为我不曾，就是因为苏老师去开始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就在家里我在家里是那个维持生计的那位，这个是开玩笑了，因为苏老师虽然去外面传福音，他还是有一个那个很好很好的老板，然后让他有很好的收入这样子，但是为了这个维持说平衡家里的一些需要，那我是继续在公司上班的，所以我就没有参加这些什么圣神101。那苏老师觉得说这有点严重哦，因为他在外面讲的 很多人都是为因为这样子，然后有一个重生的一个生命，然后在生死那灵犀就开始不一样。那家里这个老婆有点反对他哦，所以他就开了家教班，就开始跟我啊，也是像这样子，慢慢讲。所以我来讲哦，这讲这个不是很不能够很去接触到，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可以了解到说啊，为什么这句圣经我不怀疑了啊，我没有说这句圣经错了，是真的是天主讲的话，没有一句是错的。天主讲的话，如果我们不懂，是因为我们不了解，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去了解，而不是去怀疑它。啊，所以一直到苏老师跟我讲了很久很久啊，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有耐心的，他没有失望啊。那老婆都是比较难的啦，哈，对不对？所以在很长很短时间之后呢，我开始，他就鼓励我用声音祈祷啊，我们刚一赞美敬拜完了，我们开始可以用一个语言，这个语言呢是可能你听不懂，我听不懂，我可以知道我跟主在祈祷什么这样的啊，但是你可能不了解我。我们可以在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在格林多前书十四章的第二节，他说了：“原来那说语言的不是对人，而是对天主说话，因为没有人听得懂。他是由于神魂讲论奥秘的事。”好，所以那个是在诗歌圣经是喜欢用神魂，那其实就是灵。他是我们是用灵来跟主讲话，所以这个语言在很多时候是帮助我的。那么这个语言怎么来的，那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来中途大事录的第二章，我们一起翻到中途大事录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圣神降临，也是那个时候教会开始产生了。在中途大事录二章在第一节开始，我们一起读，不是我读哈。五旬节日一到，众人都聚集一处，忽然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好像暴风刮来，充满了他们所在的全座房屋，有些散开好像火的舌头，停留在他们每人头上，众人都充满了圣神啊，照圣神是给他们的话说起外方话来。好，在那个时候他们讲的话就是可能伯多禄中途讲了发出的一些话，然后雅各伯中途发出的一些话，这些话呢不是他们的母语，他们是讲什么话？希伯来话，对不对啊？那可是为什么会把这边讲说外方话呢？好，那个时候我们继续啊，第五节，那时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有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这声音一响就聚来了许多人啊，很多人就聚集到他们聚会的地方，都仓皇失措，因为人人都听见他们说自己的方言。因为这边前面讲的说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就是他们的一个五旬节是他们一个重要的聚会的日子嘛，就他们一起聚在一起。那譬如说像我们在这个场地里就很多不同地方的，那他是讲方言啊，不是讲北平话，不是这个标准的北平话，那每个人都懂，对不对？我现在讲的我虽然不标准，可是你也知道这个是普通话，好，你可以懂。但他们讲方言，譬如说我有机会去广东，去广州，他们讲的那个鸟语，他们说是鸟语啊，粤语嘛，哈，可是有人说他是鸟语，他讲好像就像鸟在叫一样，这样哈，好，你就不懂，对不对？那像我的本籍是安徽，安徽有安徽土话，那个我妈常常讲，我们叫沙打嘎子，你懂不懂？不懂啊，沙打嘎子的意思就是说去沙打子，你就是在家里杀打子，应该到外面去杀，对不对？就我妈取笑我们，就是在家里很像一条龙，外面像个虫这样子啊。所以很多话 是家乡话方言，你就不懂。所以当这样子的聚会的场合的时候，那你不懂你怎么办呢？可是在那个时候，当这些宗徒们领受了圣神神恩的人，他们就开始说出一些声音，他自己可能不知道，可他说出来的别人懂。好，那在第八节说啊，我们从第七节看，他们惊讶奇怪的说，看这些说话的不都是加里勒亚人吗？怎么我们每人听见他们说我们出生地的方言呢？我们中有帕提亚人、马代人、厄兰人和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和卡帕多西亚、本都并亚细亚、布里基亚和庞菲里亚、埃及并靠近基勒乃的利比亚一带的人，以及侨居的罗马人、犹太人和皈依犹太教的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怎么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话讲论天主的奇事呢？好，你可能我知道有时候我们用一些我自己的方言讲普通的话可以，可是讲论天主的奇事，你就是要有一个很深入的了解。对，那为什么这个在这边讲了有十六种语言，辨识出来的十六种语言，在场的应该是有100多人吧，哈，那被辨识出来就十六种，这个十六种就有从，譬如说有些人是犹太人，是从马代来的，他移民到马代去了，就像我跟苏老师还有秦中老师，我们是从台湾，然后我们移民到了美国，我们住在美国，所以我们会讲英文，所以当我回来的时候，听到有一位弟兄，看起来土生土长的弟兄，他开始讲英文，我会不会很惊讶？我非常惊讶啊，因为这个人他没有去念过英文啊，他为什么可以讲英文呢？就是在圣神的带领下面，他发出一个声音，那这个声音呢，能够让听的人懂。我记得在过去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美国人，他娶了一个日本太太。那这个日本太太呢，这个美国人是他是教友，他是信主耶稣的。可是这个日本太太呢，他就是不信，而且很阻扰他的先生信。那当然先生就是为他祈祷，这个太太就是很心硬，就是不愿意。就有一次他们去到一个外地去游玩啊，旅游，然后到了一个教堂，进到一个教堂，教堂很美，他们就进去，然后这个太太呢，就突然听到有人用一种话，然后就讲，他就整个就哭，就很激动的哭，他现在就问他说怎么回事，因为这个人的祈祷就是他可能在用方言祈祷，声音祈祷，那因为他在祈祷的时候。主是用他来借这个人的口，要让这个日本女子听到，然后他就很激动，就哭。那先生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激动呢？”他说他这个人他在用我日本一个很罕见的语言，他在祈祷。那他还叫我的小名。那就说为这个女子来说。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他就完全相信了这个神是真的，他这个我们的主，他用各种方法，他要来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他要愿意我们都回到他的羽翼下面。所以这个日本太太 就完全没话讲了，就是很诚心诚意的愿意顺服天主这样。所以这个语言常常我们在用的时候我们不懂，可是主懂，因为这是天上的语言啊。那讲这个语言是建树我们自己，为什么建树我们自己呢？我个人例子就是，很多时候啊，很多事情很无奈呀，不知道怎么办就是啊。那你若张口就是开始讲三字经啦、骂人啦什么的，那实在是让天主很蒙羞，对不对？ 就最好这个一开口就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然后是心情越复杂的时候就越大声啊，就很大声，就把那个郁闷的这种心情就这样子全部这样子讲出来了，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啊，很有效，非常有效。所以回到就是苏老师跟我的家教班，到最后一刻就是我要深深的灵洗嘛。那甚至那灵洗啊，就是有一个表征，甚至那灵洗的表征就是会讲方言。你说你甚至那灵洗啊，我们这个可以再看一个例子啊，在《宗徒大智录》十九章，就是宝禄他自己呢，在受主感化之后，他各处行走。好，那在十九章的第一节后面啊，就遇到了几位门徒。我们讲门徒就是指信耶稣基督的人啊，那向他们说，你们信教的时候领了圣灵圣行，等一下，你们信教的时候领了圣神没有？好，他们答说，连有圣神我们都没听过。那保禄怎么知道？保禄当时有神恩的人，但他一定有一个外在的表征，让他们知道说，哎，看着这个人，你可能没有领圣神。那当然保禄不会这样去问说你领圣神没有，对，他就问一下说你们领了圣神没有。这几位门徒就说，连有圣神我们都没有听过。那保禄问说，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若翰的洗。若翰的洗是悔改的洗，所以不是耶稣基督的这个重生得救的洗。那么他保禄就介绍说，若翰受的是悔改的洗，他告诉百姓要信他以后那一位，就是要信耶稣基督。好，那第五节说，他们听了就因主耶稣之名领了洗，圣保禄就给他们副手，圣神就降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这是一个你在主内重生得救，你要接受圣神的洗礼，然后呢接下来说，他们就讲各种语言，也说先知话，他们就开始讲，用舌音祈祷，讲方言。所以就说你在圣神的灵洗一定有一个表征的，就是你一定会用舌音祈祷。你如果说我在圣神的灵洗了，可是你就不开口讲舌音，是有点要考虑考虑的。那我们自己来看，我们再来看看保罗。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格林多前书十四章的第五节，我愿意你们都有说语言之恩。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句子啊，我愿意啊，这个愿意，保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我愿意？因为这是一个好的事情。我就讲到这个我愿意啊，我就想到说，我们在讲结婚誓词的时候，对不对？这个神父会跟这个男方说，你不论贫贱富贵有多少的生活困难，你愿意忠贞，对这位女子动忠贞啊，一直到我有的事实是说直到死啊，让我们分离。对，那会回答什么？男方女方都会说我愿意，对不对？这个愿意表示是说是一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啊，不是说哎，我愿意你们每个人都有发大财的机会，这个就不一定，是不是？我愿意你们每个人明天就开这个名车，这个是不一定的哈。对，那个只是说一个空的，一个不一定会实现的。可是保罗在这里说了，我愿意你们都有说语言之恩，表示这是可以达到的，是一个他自己领受了，然后他觉得语言之恩是非常好的，所以他愿意他所讲过对象的人他们都有这样子。我现在去想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保罗中途在我们的教会成立的五旬节的时候，他在哪里？他还在迫害基督徒，对不对？好，所以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吧？不知道，对不对？好， 那么他为什么这个时候这样子的坚固，这样子的相信？好，我觉得是一个很羡慕的事情。我们看到我们来看那个格林多前书的九章里面第一节，他说他自己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中途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他见过主耶稣吗？主耶稣活的时候他没有见过，或者有啦，或者可能是耶稣在哪边施教的时候他远远看观察这个人，找这个人的错啊，他可能见过。可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见过是表示我跟他就像是一个我认识这个人，耶稣基督认识我，我认识他。他保罗中途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的，保罗中途是在他迫害基督徒，拿着文书到大马士革、去继续迫害的时候，在路上被一道光打下来。那个时候当主叫他的时候，他回答说，主你是谁？那个时候他开始认识耶稣，然后就被领到了直接，然后到了阿纳尼亚给他副手。他从那个时候他开始马上他就很有勇敢了，就是因为他是就是一个已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可以在这个天主耶稣基督感动他的时候，他就可以领受到这个真神的存在，他可以开始去宣讲。可是好像不太被接受，所以呢他就隐藏了一阵子，大概有三年之久。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加拉达书第一章，在我们看一下啊，在前面我们可以自己读了，就是说他是在母胎中已经被主拣选，主召叫的他。但是呢第十七节，他没有先去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他以前做中途的人。保罗说，我立即去了阿拉伯，然后又回到大马士革，此后过了三年我才上耶路撒冷去拜见客法。所以这个三年时间在圣经里面是比较隐晦的，没有讲。那在我们的信仰的传承里面是说，这三年保禄被耶稣亲自带领，耶稣跟他上了三年的家教班，就耶稣亲自教他。门徒其他的门徒跟耶稣在一起几年？也是三年。好，所以这个三年，耶稣这三年还跟很多人在一起，这三年耶稣是就跟他在一起。当然耶稣是无所不在，处处都在，他可能就耶稣的神能，他可以也去帮助别人。可是我就相信说，这个三年呢，保禄中途真的是跟耶稣每次这样子每天在一起耳提面命。那这里也想到一个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在他离世的时候，他留下了身体身世，对不对？保禄中途也不在，可是保禄中途在格林多前书的十一章十二章的讲得这么透彻，对这个圣事的这么了解。好，那从哪里来？真的就是耶稣基督教他的。所以当你的生活环境中有人说，你跟谁学的？我没有跟谁学，耶稣教我的。你不要不相信啊，耶稣有这样子的，耶稣有这样子的一个愿意让每个人跟他有亲密的关系，跟他有很好的学习。他可能学习的是耶稣的一个片面，可是当我们所有爱耶稣的人都从耶稣那里学习的时候，我们合在一起，我们看到耶稣的全貌。加拉达书在这个我们刚刚垫的前面一点，就是加拉达书的十一章的第一章的十一节啊，他说保禄所宣讲的福音不是由人而来的啊，因为他不是由人得来的，也不是由人学来的，而是由耶稣基督的启示得来的。所以我们这里知道，很知道，就是他是跟耶稣基督亲自学的啊。所以家教班的好处呢，就是你不懂的时候马上问，然后呢老师看你不懂呢，他要考你，考到你会为止，对不对？好，所以那我就在这个家教班里面就继续学嘛，学到最后就说我总是要讲一下，开始开口讲方言了嘛。好，那后来苏老师会再跟我们详细讲啊，对，反正就是 我开始讲，就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发的声音嘛，哦，而且也不好听，对不对？有的人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就觉得他一开始讲声音，我像唱歌一样哦， 我觉得我很羡慕哦，可是马上说没有，不要羡慕，那个那是主给他的，主给他的声音，主给我的声音就是这样的声音，就是很单纯，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对我来讲，主给我的我就很宝贝，我很珍惜。所以，但是我那时候啊，那个是多少年了？也是差不多20年喽，就是就觉得说我自己发的，然后就讲一讲。那苏老师会鼓励说：“你每天讲，你每天讲，每天练习啊，每天练习。”那我是到第40天，我到第40天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想法其实是这样的啦啊，这个。苏老师在外面讲这么多这么多，让这么多人都相信，让这么多人都接受主耶稣，用在用让生命中让圣神来带领我，我不太好这个例外吧哈。我说主啊，我服了，我服了，我就相信就是你给我的恩赐。从那天开始，我这样的想法，从那天开始我就没有怀疑，我就开始我就会用声音祈祷，然后在我的生命中间，我的生命中间就是常常在我不能的时候，这个声音祈祷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太会讲话的人哈，我们家的话都被苏老师讲回讲完了，所以呢我就可以少讲点话。对，那我不讲话呢不表示说我没有意见，对不对？那那个意见在里面呢就变成一个火哈，对不对？那所以常常有这个要用这个声音来平息那个火。可是开始一开始讲的时候，然后就是跟主忏悔，然后主，这个不应该这样子哈。所以，或为别人祈祷说，我实在没有什么，就美丽的言辞或是祈祷词，我就用声音祈祷。主听我们的声音，主知道了解我们的声音。那我所说出的祈祷呢，就是主愿意听的。我们再回到格林多前书第14章，保罗认识主的家教班呢，就把主的很多很多他要表示的一些，就透过保罗的口来让我们知道了。所以我们刚刚读了，就是语言说，第二节说，说语言的不是对人，而是对天主说话，因为没人听得懂，他是由于神魂讲论奥秘的事。那么我不懂我就不讲了吗？其实在神恩里面有另外一个解释语言的神恩，就是当你在主给你感动说一句话的时候，或许有另外一位他会来解释。那我们只管按照我们自己心中主的感动，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好，第4节说，那说语言的是建立自己。好，所以我们用语言之恩，就像我自己的例子，就是当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当我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那么我就用这个语言之恩向主求，向主讲。那好处就是我建立了我自己，我在这个信仰上我可以站得住，我相信，我确信我的主给我的感动是真的，而不是被可以被左右的。好，就是说，比如说当我们听到一些例子，就说，这个不好，这个讲语言不好，那么，你不要用，是不是我们就是按照人的想法就不用了呢？当然我们可以不必跟这个人正面冲突，可是他不会管到我家里吧？我自己到我家里面大声讲声音，没有人会反对，对不对？所以不会要因为外在的一个反对，而把你这样该做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决定而不做了。我还是愿意讲说我愿意啊，我愿意。保罗中途在这个时候，他是看到了这个建立教会在教会中间一个和谐稳固的时候，他愿意这些人都能够受语言之恩，有语言的恩惠又能够讲方言。那有在圣经的其他地方也讲说，就是在讲方言的时候，它就是有次序的是有次序的，不是。所以我们常常在讲方言的时候，没有觉得说有很突兀的，都很和谐。我们大家一起，我们一起用我们心里面耶稣基督天上的阿爸父了解的这个话来跟他祈祷，那是非常和谐的。 我们再最后看一下那个罗马书的第八章。这两天这个苏老师也讲了这罗马书的六章七章，让我们从这个罪恶，让我们认识我们在法律之下我们要怎么样得胜。那么第八章呢，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很软弱。第八章的26节，圣神扶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祈求才对。确实是这样，有时候真的是很多的情况，真的是没有，你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人的智慧有时候不能解决一些事情，那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完全不表示，好像对有些时候，比如说你在帮助一个人，对对方他可能也觉得不是很接受。我们可以自己解开，用声音祈祷。在26节说，圣神扶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祈求才对。我们不知道怎么祈求，我的心里所想的可能不是主要我们表达的，那么我可能心里有个很强的意念，可是这个意念并不是主的意思。那么我求，我就用声音祈祷，开始就用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他带我们转求。27节，那洞悉心灵的天主知道圣神的意愿是什么，因为他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带圣徒转求。好，如果我们是按照主的心意来讲这个方言，用声音祈祷，主自然他在我们的祈祷中间带领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归向他，就是说校正，跟他校正，让我们去做他可愿意我们做的事。昨天苏老师讲的第一讲耶稣是主，我们在认识了耶稣，他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之后，我们可以呼喊他的名字。我说我从小灵洗的，我是8天就灵，一个月灵洗了。一个月灵洗了之后，我是不是真的认识主？可以啦，可以说是认识主了。可是真正认识主，真的是在我大学之后，大学的时候。那么我的重生是什么时候呢？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确实知道我小时候那样的信仰我没有重生的，我是因着父母的信仰我去了教堂，我在教堂之后我也在教堂里面很喜乐长大，但是对这个耶稣基督，对这个主是有一个好像就是不是那么清楚知道他是我的主。那我是叫可以叫耶稣，我可以叫耶稣，可是当我真正知道耶稣是我的主的时候，那个时刻是我重生的时候。那么我在深深的灵洗也是到了我2006年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我才在深深的灵洗。所以我们这么长的教友生活是不是白过了呢？其实也没有，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在一直都在主的掌管中，在主的手内。那主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有的人是非常灵敏的，他可能像苏老师他分享他的经验，他在1991年6月29号，大家不敢讲话啊，1991年6月29号那一天，他就这样的真实经验到了主对他的爱。从那一刻开始他没有怀疑，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他就说他为主生为主死。那是就是 有的人是这样清楚的，那我不是那样的人了。我就是常常一天到晚就是可能今天很确定，可能明天又怀疑然后感谢主，就是因为我是从小灵洗的，在我来说这个信仰的一个标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清楚的，就是我是主的儿女。那我真的常常有主的带领，我不是在 我不是在就一路就很平顺的，也是有说有时候很有那很气天主的时候，很生气天主。可是天主就是有办法，你气气归气，哎，过两天我还是乖乖的跟教回到主前啊，跟主亲啊，就亲近啊，愿意主做我的生命中的主。所以每个人不一样，你不要羡慕说，哎，你是这样啊，怎么讲？我希望有你的经验，可能你有这样的经验，你承担不起，啊，那像苏老师他一那个那天就是可以为主使，我就没有这个勇气，这个，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主召教我们做不一样的样子。所以这个社会才可以去体验，就说呈现主的各种的样貌，各种的好。我现在，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主，也借着和平姐妹的口带给你们喜乐。我们的天主喜欢用我们来传递他的圣神。圣神有一种特别的喜乐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在罗马书那里提到四章，天主的国不在于吃喝，而在于义德、平安以及圣神内的喜乐。天主的国在于义德，我们因信恢复了跟他之间的关系，我们重生了，我们不再是那一个上王之子罪人，被定罪不能跟他在一起的那一个可怜的状况。我们信他，就跟他恢复了一个新的关系。这一个关系恢复了，我们是属于他的。天主的国就是义人的国度，我们不能够不悔改进入他的国度里。为此我们悔改，就是信他的话，恢复了这个关系，主耶稣就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这一个平安的主耶稣，当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重生了，赐平安的主就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得光荣的希望。他让我们能够持续的回到他安排的正义的坦途上，跟随他，就持续的经验到这一份平安。这份平安是不会失去的。什么时候会不平安？就是你不听主的话，不让耶稣做主，就失掉了这平安。要悔改，就会回到这平安中。平安就好了吗？还不够。安息就好了吗？还不够。还要充满他的圣神，充满他圣神的喜乐。充满圣神，就会充满从高天而来的能力。这个从高天而来的能力会让我们非常非常喜乐。厄斯德拉记下第八章也说，喜乐于上主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因主而喜乐，充满圣神的喜乐，我们就会有得胜的力量，就会持续的在喜乐中活了一个喜乐的生命。而这一个充满圣神，重生之后我们灵里有圣神的内住，那无限量丰富的圣神就在我们里面。圣神的灵洗就是把这内住的圣神大量的打开，浇灌我们整个的灵魂体，是让我们灵魂体都碰触到圣神的能力、圣神的喜乐、圣神的丰富，也使得我们完完全全有一种新的认识。这一个认识就是在圣神的灵洗，我们整个属灵的需要被打开的打开了，也就是属灵的眼睛会开了，能够看到许多的事。人看的跟天主看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天主看到的，如果他让我们看到，我们会很满足。我们上一节讲到西摩案，他看到一个婴孩的耶稣，他可以看到这么多，看到这么多，心满意足地说， 我可以回到天上去了，因为你应许我在这世上会看到你的救援，我看到了。他会让你看到了那一份他要成就的事，这是超过我们肉眼所看到的，是属灵的看见。那么你的属灵的眼睛能够看到的，也就包括你看到这一个世上的所有的，都不能够影响你在信心中所看见的，都不能够改变你在灵里面听到主的话。我知道主爱我，我是他的羊，他认识他的羊，他也让我认识了他。其实那是起初我在圣神的灵洗所经历主跟我讲的话，我也就知道我一辈子的召教就是永永远远跟随他，对不对？所以直到今天我还在跟随他。那么跟随他有好多好多的丰富，有好多好多的喜乐，就看到更多的丰富，更大的喜乐。因为这一个喜乐的神，他不断的把喜乐赐给我们。在以赛亚先知书第十二章，我们打开以赛亚先知书第十二章的第三节，你们要愉快的从救援的泉源里洗水。我们要愉快的从救援的泉源里洗水。这救援的泉源是无限量的丰富，是活水的泉源。这愉快的泉源就是活水的泉源，救援的泉源是永不会枯竭的，就是神自己生命的泉源的供应，万有之源。我们从那里能够得到活水的供应是很愉快的，得到了供应非常的愉快。所以神天主为我们是圣神的喜，就是把这活水泉源的圣神浸透我们整个的生命，让我们充满他的圣神。我们会经验到我心欢乐，我舌愉快，连我的肉身都安息在希望中。因为圣神内灵洗也包括体，这身体的肉身好像每一个细胞开始经验到有力量，很喜乐，非常的喜乐。而这个喜乐，我们的舌头，肉身的舌头会讲新的语言，就是在圣神内灵洗的外在记号，就是舌音语言之恩。这语言之恩你有了，就是已经在圣神内灵洗，你还没有，就是你可以得到。你没有，你以为你有，你就错失了机会，对不对？你可以上天堂悔改，你以为你已经在天堂了，你不需要耶稣基督救恩了，你信了什么其他的各种外道，其实是骗人的假象。你死了等你知道时太晚了。你知道你没有，就是你可以得着，得到你没有的。那么你有的你要知道你有了，你不要傻乎乎的以为你没有。所以真理就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耶稣的话是真理，他愿意我们都有说语言之恩，是保罗中途所说的，在格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五节，我愿意你们都有说语言之恩。其实保罗中途只是传讲了天主的愿意，他愿意我们都有语言之恩，他也非常非常喜欢我们都有语言之恩，他愿意的。可是他不勉强我们，我们要回应你愿意的我也愿意，那么他愿意的我也愿意，有什么不会成就呢？就一定会成就。那语言之恩是什么意思呢？格林多前书十四章，刚才赫敏姐妹也带我们读过了，就是我的神魂向着天主讲论奥秘的事。我们再看那三个同心圆，我的神魂就是我的灵向着天主讲论奥秘的事。这一个灵向着天主讲论奥秘的事，就是语言之恩，舌音的祈祷。舌音是我的灵在讲话。我们的生命所有的问题，如果灵没有重生， 那只有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我的灵重生了，可是我不把他的意识当作意识，我要活在我的肉心里，问题就很多。所以主耶稣也说，你们应当醒悟祈祷，该醒悟祈祷的时候他们就不祈祷。主就说，灵切愿，肉身却软弱，记得吗？马窦福音第29章，心神固然切愿，肉身却软弱。这就是罗马书第7章保禄中途说的，我想行的善我不能做，我不想行的恶我却一直在做，我的肉身很软弱，我的心神就是灵很怯弱。你的灵弱了，就管制不住你肉性的妄动，你肉性的妄动就压制你的灵，你就变成一个属肉性的人。你已经知道你不能够继续的吸毒了，可是你的毒瘾来了，你就不管，你的里面已经反对了，你里面的灵跟魂思想情感意志都不要了，可肉体辖制了你的里面的生命。有的时候是你肉体的情感辖制了你，肉体的思想辖制了你，肉体的意志或者是外面的这个天然生命辖制了里面的生命，使得重生的生命被压制长不好。那你的灵强壮了，你就能够掌管你整个的全人。灵怎么会强壮呢？其实就是所有的生命都是你用什么什么就会发达。我的右手比左手有力，因为我用右手比左手多，我的右手就比左手有力。有的人是左手比右手有力，因为他用左手比较多。有的人用手，手很有力，可是他都不动，脚没力。有的人他常常用脚，他的腿很有力。你用什么什么就很有力。如果你常常发脾气，一直刺激，看什么都很动怒，你一直就是动怒动怒，你的魂里面的情感那一个负面的那一个力量很大，好像看什么都不顺眼，那么你不顺眼你就发作出来，就用你的不择然的口去说一些事。你越这样你会怎样？你的这个脾气就越大，你越让他脾气就越大。那么你又说，那谁不发脾气呢？你又给你自己发脾气的借口，你的思想跟情感就互相狼狈为奸。所以你越用你的思想，你就思想很大，你会变成这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这个矛盾那个矛盾。有人读圣经就读出很多他自己思想其实有仇敌给你的，你就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么都不对，你就不会信，你就变成无知跟固执的人，上亡的，跟天主的爱相隔绝的人。所以我们一直用思想，你的思想可以很发达很聪明，可是到最后变成了无神论是可能的，是可能的。思想是中性的，就是要在圣神的带领中，天主的光中去成长是重要的。那么他就必须在你的灵里受到洁制，在圣灵的洁制里，耶稣是主，否则你的思想就是你的主，你自己的思想是你的主。所以你用你的思想而不在对的地方，就越用越糟糕。有的人犯罪很会犯的，关到监牢里面去，两个小偷几个小偷关在一起，他们出来特别会开锁，通通记这一些办法。所以你的思想这些都一直在错误的方式在成长，那你要用思想，思想就越来越发挥，有的时候是坏的方向，你的情感也会发挥在不好的状况。你的灵该怎么样成长呢？就是要用灵，对不对？用灵，你如果常常用你的口，你的口舌很会骂人，可溜了，那四个字四个字口都不吐脏话的，骂到别人活不下去的，你就很开心啊。所以你的嘴巴就是这样用到了错误的不能管制的。我们的灵一定要用，可是灵怎么用呢？我们不会用，我们不会用。其实祈祷多了灵会成长，可是我们不会祈祷，有时连我们的祈祷都不太好，祈祷有时都使得天主厌恶。连小 做小孩的时候，为什么我老考第二名？那考第一名的阿花真的是太令我生气了，他不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祈祷 明天又大考了，主啊，你让他生病头痛，原来会的也不会了，或者是如果他不头痛的话，你就让他拉肚子，让他没有办法，或你有办法，这个祈祷好不好？不好，是不是令天主难受伤心？我们很多基督的祈祷就像这样子，不能说你没祈祷，可是他的祈祷都在长他的肉性，对不对？真正好的祈祷一定要属灵的，受圣神的带领，可是不会，我们不会，所以灵也不长，这样的祈祷也不长。读经会长灵，可是我们不顺服，我们只是找麻烦，找麻烦，长啊，那么也不长。我们没有办法，就给我们一个捷径让我们长，就是语言之恩。当你用语言之恩祈祷的时候，是你的灵在祈祷，你的灵在祈祷，让你的思想跟情感不再像旧人的一个不对的状况，一直是压制他，因为他不知道灵在讲什么。这是天主的上智智慧，我的灵向着天主讲话，叫做神灵祈祷。格林多前书十四章圣保禄中就说，我若以神魂祈祷，就是神灵的祈祷，我也可以以神魂歌咏，所以可以用灵来唱，可以用灵来讲，那么就是向着天主讲论奥秘的事。这一个向着天主讲论奥秘的事，因为天主的话有创造力，这是真的，天主的话会创造。有的时候我讲他创造性的话，他就真的创造，那就是先知的恩赐，你讲出来了，它就真的发生了。那么我不太知道怎么去把天主的话讲得很好很清楚，因为我的生命不够。可是语言之恩是圣神扶持我的软弱，帮助我讲论奥秘的事，那么这一个奥秘的事它就发生了，它就发生了，它就发生了。赫敏也说，我只是想让我的火平息下来，我就讲舌音，马上就平下来了，因为圣神的水就把那个愤怒的火浇熄了，圣神的能力就让我们平息了。这讲舌音就是你用你的灵，用你的灵在讲话，用你的灵在讲话，你就知道原来天主的能力跟话语很有关系，就是主耶稣圣言所说的话就会成就。那么这个话要讲出来，它就创造出来。所以圣神在运行也要有这个话释放，因为亚茅斯先知书第三章说，上主若不把他的作为启示给他的先知，他就不做。他启示了他的先知所说的，他就会照着他所说的话来做。这一个神魂讲论奥秘的事，他已经讲了，已经在圣神内释放了神要讲的话，那是阿爸父的语言，就是我们恢复到我们跟自己的父亲有一个他给我们的语言。一个孩子在中国人的家中长大，他开始讲的第一句话是不是中文？可能叫爸爸，可能叫妈妈。他不会在中国人的家庭长大，他叫他的爸爸 father mother。 可是在美国人的家庭，在印度人家，他都会讲他的父语母语。我们在重生的生命，在神的爱内，是讲我们天上阿爸父的语言。这个语言他懂，这孩子最初讲的时候不懂，可是他会讲。一个会讲话的孩子，爸爸非常高兴，非常非常高兴，我因你而喜乐。那么你常常去讲天主给我们语言之恩，用你的灵在讲话，你的灵会成长。这就是我刚才带你们读的以赛亚先知书十二章，我们要常从救援的泉源里洗水， 我用语言之恩祈祷的时候，就是从救援的泉源里洗水，就把灵里的活水再一次的打出来，充满浇灌我的魂跟体，它会浇灌我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其实在圣神的灵洗是整个满啊，就是我的整个的魂的每一个思想、情感、意志都被活水所充满。而这一个充满的活水，有的时候我们用掉了，你水缸的水已经满了，可是你用掉了，用掉了就半缸或者是三分之一缸，你要再充满，对不对？你要再充满。我们应该活在圣神充满中，就常常愉快地从救援的泉源里洗水。这一个充满就是满出来了，随时要用，它还是满，你用了多少还是满，那么你的生命就会成长，再成长，再成长，成为一个天主可以用的生命。这一个美好的生命，它给我们一个捷径，就是为我们是圣神的喜，让我们被圣神所充满浇灌，我们从此知道什么叫做充满圣神，就可以持续的活在圣神充满中，充满圣神。我们也应该常常活在圣神充满中。我有的时候不是我准备的时间要讲，昨天下午的第二讲是临时在讲的，那么现在也不是我要准备的题目要讲的，只是顺着圣神的水流，圣神愿意我们知道什么。那么我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充满圣神，活在圣神充满中啊的意思。如果你活在圣神充满中，圣神随时要从你那里把活水供应，就可以供应。我们要活在这个状况里，也就是常常成为一个永不枯竭的活水泉。它要使我们成为一个活水泉，因为圣神是活着在里面，这跟语言之恩有关系。你要常常有语言之恩祈祷，常常有语言之恩祈祷。我得到天主很多的恩惠，非常多的恩惠，多彩多姿的恩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恩惠叫做舌音语言之恩，是我得到以后我很喜欢说，我常常说，我非常喜欢说，我经常说，我非常喜欢说。有的时候我说语言之恩很长的时间，可以连续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不是每次都这样，可是我把握机会去多说，去多说，就让常常圣神活水充满。这是天主给我们的恩惠。若给了这个恩惠，在格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五节，我愿意你们都有语言之恩，都说语言。那说语言的是建立自己，格林多前书十四章，那说语言的是建立自己。我们的自己若不被建立，就会罗马书的第七章，我想要做的我不能做，我不想要行的恶我却不能够停止的去行，这是一个很痛楚的状况。那进入第八章，就是圣神充满的得胜的生命，那一个圣神的活水不断的充满，不断的充满，我们的灵会强壮起来。这个灵里面有活水，我们的魂跟体会谦卑下来，不会高涨。你知道活水都是从高往低流，对不对？你的魂很高的时候，那么活水不会从下往上流的。当我们爱圣神，喜欢圣神，他有位阶是高的，耶稣的位置是高的，那么这活水就大量的充沛浇灌下来，我们才会有真真实实的充满圣神的喜乐。保罗中途还讲一句话，在德山诺里前书五章十六十七十八节，因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这是阿爸父在基督内对我们的旨意。阿爸父喜欢我们因常欢乐，我们是没有办法常常欢乐，但是充满圣神你可以，你常常在用舌音，那个不快乐很短的时间就去了。今天早上的修女也跟我见证说，自从2005年充满了圣神，他说就是很喜乐，偶尔有一点不喜乐都很短暂，非常短暂，我声音祈祷又回到了， 乐一个充满圣神，因为这一个魂里面的不喜乐就是那个水滴了，你愉快的从救援的泉源里洗水，它就满起来了。如果你有这个恩惠，你要常常用，这是一个很大的恩惠。如果你没有这个恩惠，你要想要得到，对不对？你若不想，也不能强迫你，那就很可惜了。你想要得到，没有不得到的，你要得到了以后要善用它。我们就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圣神，你用圣神来洗我们。主耶稣，谢谢你，你要把无限量的圣神浸透我们整个的灵魂体，也要赐给我们新的语言，让我们能够愉快的从救援的泉源里洗水，让我们能够常用语言之恩讲论奥秘的事。我们讲论奥秘的事，你奥秘的话就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显为实际。主耶稣，我愿意常常用你赐给我的语言之恩来祈祷，你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也帮助我讲论奥秘的事，我就能够进入罗马书第八章你的话说，当你圣神以无可言喻的叹息按照你的旨意为我们代祷祈祷，我们会开始知道你要使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蒙益处。你使得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这是你的话，都成为爱你的人生命中的造就。那真爱你的人就是听你话的人，你愿意我们常用语言之恩醒悟的祈祷，愉快的从救援的泉源里洗水，我们也愿意，我们就能够充满你的圣神，你的光亮犹如水晶，圣神的活水就要照亮我们所处的各种境遇中，让我们明白你有美意，你是可以使得不好的事变成好事的全能的天主，创造的天主，你可以在最不好的状况中创造出最好的，你可以使得好变成更好，使得发生在我们生命中不论是我认为的好或不好，你做的样样都美好，变成真实我所经历的，我必要我的心欢乐，我的舌愉快，连我的肉身都要安息中愉快的从你救援的泉源里洗水，让你生命的活水永远在我这一个你爱的器皿是充满的，是满满满的，是满满满，而且流出的是活水的江河，要从我们的里面你圣灵的活水涌出，成为一个活水的江河，不会枯竭的活水泉。我这样喜乐的向你诉说，用你赐给我的语言之恩，我们一起来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哈嘎达伊达嘎巴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拉伊达，哈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哈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哈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哈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